这单是三 B 七 dash four 啊，我们的主讲老师是蔡嘉师老师哈、啊，他的主题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病毒》啊，哎，初期教会的神学。那蔡老师他祖籍是福建晋江人哈、啊，他是在香港出生的，早年任职香港政府，而且还曾经是一个皇家警哎那个皇家香港警察哦。还官至总督察，还有后来被保送到英国的 Bramfield 的警察学院进修人事管理。他到1997年移民美国，在美国的 QTCM 公司任城市监管经理。2004年的时候，他很清楚神对他的那个少年时的奉献的认证。好，所以那年冬天他就进入正道神学院，开始主修圣经研究。他期间还有蒙神的带领哦，每年都到中国大陆的西北东北去服侍哈、哦、还有他非常有兴趣钻研圣经历史背景跟主耶稣的领导模式。他任正道福音神学院网上教学的助教，他课程有释经讲道，还有解经学。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哈，还有研究系统神学，还有兼任灵命造就的助教哈。接下来我看他还是环球圣经公会北美拓展主任哈。OK，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蔡老师，谢谢，欢迎蔡老师。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题目哈、哦，这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呢，一般来讲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的，在神学院上面的研究呢，是刚刚开始哈、哦。因为呢，一般来讲，对中国人来讲呢，我们对这个约翰福音很熟，神也在这个约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很使用约翰福音。那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呢，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马上就想起福类福音，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同观福音这个就听过了，对不对？所以这就很快就把路加福音呢藏在马太、马可当中。那如果大家稍微有注意一下呢，你会也会记得呢，有人甚至讲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跟抄马太福音啊、抄马可福音啊抄来抄去的哈、哦。那这一个呢都是这个等一下我会讲的这个高级批判他们所做的东西啊。但是呢，当我们将路加跟使徒行传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哈、哦。因为好，我先讲我自己的对圣经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我觉得如果讲什么神学系统神学什么神学，最基本的一定要看的是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就是圣经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我们传讲什么啊。那其实有两节的经文啊，我为什么把彼得放在前面，等一下会回头来再讲啊。那彼得后书一章20节到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预言没有可以随事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我们对圣经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好，为什么我们把彼得放在前面哈、啊？来，另外一个呢，这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所讲的哈、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那这两节经文都很特别啊！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把经文都把它排不一样的时候呢，这都是后面有一个的学习的一个的观念在里面哈、哦。好，那新约是多。旧约书卷我们现在这次我们不讲啊。那我先讲这个四福音的先后序怎么排呢，其实在传统上面呢，四福音排的时候呢是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讲他们写的时间的先后序啊。那么保罗的书信呢是用他的长短来排的啊，罗马书，然后呢， 哥林多前、哥林多后，然后其他的书信。然后呢，希伯来书呢，因为它的作者不明，不知道谁，希伯来书蛮长的，它就放在这个保罗书信后面。因为有一个的有些学者也认为呢，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啊，有人是说亚波罗所写的，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希伯来书如是保罗写的，会比较更加像一点啊。等一下会解释原因在哪里。现在马太福音、四福音自己的先后序是，我们是一般来讲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也有一个的看法，就是其实呢，马太啊，马太呢。是用自己的语言呢，向同胞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大家知道马太福音写给谁的？犹太人的。所以很可能马太福音最原文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啊、哦。然后呢，有一个的有一个的，就是说当时候呢，马可福音呢，大家知道是。大家想一想哈、哦，每一卷书他写的时候，他的那个分量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拣选人，第一章选人要代替犹大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要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甚至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在挑选补上犹大这个人的身份的时候呢？是很严谨的。同样在剪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写的他讲的这些，因为福音书很多，我们也听过多马福音、犹大福音，听过没有啊？这些都是在胃经上面、吃经上面。所以马可呢，我直接讲马可呢，就是后来是发现是彼得的讲道。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彼得是一个急性子，他讲话很快，所以看到它里面很紧凑的，讲每一句话的很快，快跟上就跟上啊，很快的啊。那这个特土良呢，他讲了一句话：路加福音呢是保罗的讲章集 ，Digest of Paul's teaching。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你都认为路加呢是这个向外邦人讲话啊、向信义人讲？啊，他是讲耶稣是人子，讲耶稣是人子，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对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路加福音是不是单单向外邦人讲？好，那我们知道呢，约翰福音呢是约翰的未到期啊。为什么怎样说呢？因为到约翰福音写的时候是公元大概九十几年，当时已经很多的异端出来冲击教会，所以呢，约翰要写一个里面呢，特别大家如果去读约翰福音，所以注意它里面讲的什么是第一个神迹？为什么讲第一个神迹？因为当时已经有人讲耶稣小的时候做很多神迹。比如说他是在木匠的家里面，所以呢他小的时候做一个用木头做一个飞鸟，然后把它放了就飞了啊。然后呢，当耶稣在路上面人家欺负他的时候，就有这些猛野兽呢出来把这些人咬死，这是多马福音里面所讲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耶稣第一个神迹是哪一个？第二章迦拿婚宴啊。所以注意圣经里面讲第一第二第，特别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一个都后面有一个故事。那怎样来讲路加福音如果是保罗的讲章的话呢，我们就想了，没错，保神是给保罗做出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保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把保罗看错，我说保罗他是做这个保罗，等一下会讲。保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犹大拉比，是个律法师。他的另外一个专业是什么？执政棚。执政棚是有钱还是没钱啊？有还是没钱啊？为什么有钱啊？可以养活自己，不但是养活自己啊，他可整天都在坐游船呢。 等一下我看到黑人他走来走去啊，对吗？为什么执政房有钱？很多以为执政房，甚至一些现在在西方教会里面，他们一些大师都以为保罗执政房好像海边的草皮匠用皮来做帐篷，这是绝对错误的。啊，你看看，甚至有些解经书，你可以看到有些解经，保罗执政房他是谁住在帐篷里面？一个很精彩的问题。军队，罗马军队是住在帐篷里面。游牧民族，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看，他们绝对不住在帐篷里面的，他们住在山洞。如果他们有牛羊，会用牛羊的皮做自己的帐篷。所以保罗执帐篷啊，如果你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哥林多说跟亚基拉、把基拉合伙做生意的话，在哥林多哪里是没有游牧民族的，是一个很繁盛的一个商业港口。啊，所以保罗是做这个军需品的供应商，有钱没钱？
有
，defense contractor， 对不对？啊，好。所以保罗呢，他是一个犹大的拉比，他一生都没有犯过一条律法。哈，等一下我们会看下去啊。所以，因为如果路加福音是保罗的讲章的话，你就要问了、啊，为什么有第一章、第二章？后面我在笔记里面给大家看到很多的经文的内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那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东西？如果保罗以为在，比如在改革中里面，都会觉得，马丁路德会觉得保罗呢是反对割礼。保罗是反对什么样的割礼？如果保罗反对割礼的话，为什么在第二章里面耶稣上圣殿受割礼，特别讲这回事？所以这些经文，第一章、第二章后面十几章很多经文里面是保只是有路加福音有的。我们知道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对吗？啊，所以我们就会想，保罗为什么让他同工写这些东西哈？那、啊。在历史上面呢，这个在传统上面啊、整个都说这个马太福音先写，然后路加写了，这保罗透过路加写完以后呢，他不敢发表，他然后呢要跟彼得，让彼得过目一下以后呢，他才出版路加福音。所以呢，在彼得这过程当中呢，彼得在讲的道里面呢，就成为马可福音。所以有一个的推论，就是说先是有马太、路加，才有马可福音。但是呢，到这个 high criticism 或 historical criticism 的时候呢，他们却是把说，现在是讲马可，先有马可，再有马太、路加，他们是抄他的，抄来抄去，马太、路加共有的，马可没有的，叫做 Q document。Q 这个字呢，是在这个德文啊，就是这个高级批判呢，是在德国，特别在 Tübingen 那个地方，他们特别自由派的神学，他们不看圣经呢，是不是神的启示的？他只是说人所写的东西，说抄来抄去。所以他们是说 Q document 呢，这个是就是有另外一卷书，另外一些文件，现在找不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们一开始的看两段的经文就不成立了。为什么？如果当时候他们说传讲的，我们如果大家也注意一下，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其解释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应了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只是当时候他们这路加约翰福音这一句的经文，也是当时候初期教会他们初期传讲的是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很清晰的。我们看到保罗出去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他进到会堂里面，他进去的讲什么？向人家叫变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大家注意一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注意保罗每次讲都是讲这回事号。 所以 Q-document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是绝对是信派，而且是自由派，不信派。我说不是信派，是不信派。好，那但是很可惜，有人现在有人觉得 Q-document 是存在的啊。路加福音里面大概有60%的经文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这个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如果是保罗的讲章，保罗跟初期教会里面他们所传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几次观念大家想过了啊，记住了啊。啊，所以他们是只是找出几个，他们是用高级历史批判为名，就大做文章，做出来的全部把圣经就变到神的，没有神的启示在里面啊。如果是同一个源头的话，不是，为什么不是圣经？是圣灵漠视吗？不是圣灵要透过这些读者来讲明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其实四本福音书都有它不一样的功能。那我刚才讲了，约翰福音是在华人社会里面很流行的，但是神却用路加福音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啊，如果我们要做回宣，像回教徒穆斯林穆宣的话，你要好好去读这个路加福音啊。那所以这个同观福音、福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 这个是完全是，我觉得是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观念啊。好，那什么高级是什么呢？高级批判呢？第一就是说在文体里面做这个批判，就在原文里面做这个文体的研究，就是说这个字就是我们神学里面所教的都是教第那个 lower criticism， 就是原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怎么解释啊，这些就是这个 lower criticism 是什么。你看到这 higher criticism 是把这个高抬起来，你们这些研究人都不够我们好，我们去专门找这些没有的东西啊。好，我们知道传统上面呢，路加福音呢是这两卷书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啊。在圣经里面，这个路加出现三次，他名字出现三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几次出现他们讲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是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开始他加入这个同工，一直到保罗最后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呢，是保罗临终的时候，路加还在他身旁。好，这是路加啊。那保罗呢？保罗是犹大拉比，是律法师。啊，大家你看注意，甚至有可能保罗是穿着犹大拉比的衣服到处去作家的旅途，所以他到一个地方是马上有人怎么样就请他讲道。比如说今天有人新的一个人到你教会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请他讲道？不会吧，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那时候好像我穿得比较像一点的，大概你们会跟我打个招呼啊，看到蔡家师以为念错，以为蔡牧师，各位叫我蔡牧师哈。他会这样，但是你看保罗到每一个点的时候，人家马上请他讲，因为他是一个拉比，一个律法，而且律法师呢是在整个公会，甚至他是有可能是公会里面一份子。我们看到在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当一过以后，在第九章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到大祭司那里去拿文件，去到这个大马士去抓人，你就看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就不一样，看到没有啊？我说以前是做警察的，我说很喜欢做这些案件重建，就是把以前的东西把它找来重建起来啊，好像啊，保罗形容之子呢是热心。在犹太教里面，我的热心啊，你还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吗？哦，但是呢，这个热心大家注意看圣经里面，这个热心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跟这个粉瑞党呢是同一个字，跟就是 zealot。然后呢，第一个的粉瑞党是谁呢？你就在圣经里面，在犹太教里面看，第一个粉瑞党是谁呢？啊？谁？ 不是，是非尼哈，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当这个巴兰陷害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叫这个巴勒王把这个摩亚女子送到他营里面去，对吧？当时候有一个人，神的手已经降，神的刑罚他们了，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一个利未人抓住一个女子进到帐篷里面，对不对？非尼哈就拿起一支枪来把他们两个刺透。只是在犹太教里面，非尼哈是第一个的腓力党，而且这一个腓力党这个字从来是跟神的神性圣洁绝对直接挂钩的。热心祭邪在原文里面都是用这个 zeal。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跟耶稣钉十字架是强盗，因为是约瑟夫他用罗马人，他们不把这些跟耶稣钉十字架的腓力党呢，他们全部叫做强盗。好像我们现在说有一小撮人是把他们看低的，其实这些人，这些被因为钉十字架的全部是跟罗马人对着干的人，爱国分子跟罗马人对着干的啊，这些关。所以保罗像甚我自己的观念来讲呢，保罗甚至有可能是腓力党的一部分。那腓力党呢，他们是里面最极端的，是有一批人叫做小刀党 ，Sicarii， 他们就是带着一小刀在这里，在路上看到一个罗马人在哪里。旁边没有人，走去一下就割死了。腓力党是这样的人，是那个杀手，专门是杀罗马人的哈。那这些有些故事我们上过我课的同学们都会记得哈。那所以呢，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跟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犹太教的基本的教义呢，不小于马太福音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多是讲这正如经上所记的，也经常所讲是什么，这经常在讲到旧约，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很多这些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在里面啊，我们现在讲就是 Judeo Christianity， 就是我们很多信仰这个犹太，其实从犹太教哪里过来的啊。那大概里面引用旧约呢，直接用了25次，借用呢 allusion 呢439次，那 quotation 就是直接抄出来，正如经上所记的。allusion 是用那个背景讲一回事，解释一回事。比如说第一章讲什么？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敬拜，这个跟旧约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对不对？路加福音对不对？圣殿的敬拜，其实路加福音第一章最。你知道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共有几节吗？很长很长，圣经里面我想除了这个诗篇119篇比较长一点以外，没有上到这么多了，80节。路加福音第一章80节讲什么？讲一回事，最后一句，四使约翰。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四福音里面每一卷福音书开始都是一顶讲四使约翰的，有长有短。为什么？因为在马拉基书在旧约里面最后一句讲什么？最后一句讲什么？以利亚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整个旧约的观念里面讲，当以利亚一来以后，这个在旷野的声音喊着说收集主的路，预备他的道，收集他的路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后来马上出现的一定是弥赛亚的出现。这个观念大家要记住，你那天看圣经你会看得更加通哈。当这个以利亚一来，后面出现的马紧凑的跟着出现的就是弥赛亚的出现。所以你看到四福音里面已经讲四使约翰，因为四使约翰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看明白没有？啊，这是主耶稣特所讲的哈。他在里面呢，引用先摩西跟众先知书，是用了很多次哈。在用这个24章40节提到啊，摩西五经有10次，你想想看，如果是写给外邦人，你将来讲摩西五经，他们明白是什么东西吗？ 不一定。应该讲讲先知书，更加不见得讲什么，因为整个先知书的观点重点是讲什么？整个先，其实整个旧约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观念把它拉起来，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这里看到神说，你们这些百姓，我是带你们出埃及，救你们出埃及的，在旷野引领你们的，但是你不却不敬拜我。这个都是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个味道在里面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啊。所以这里你看到，其实他用旧约都用了很多很多啊，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不是直接的引用，好像马太福音直接引用，他最少他是借用把后面的哪一些的图画一些带出来哈。那这里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其他福音书没有的一些的资料啊，在这里面你看到啊，很多东西我们都以为四福音都是一样啊。你看到资料的来源，他是说什么？我是查考，按照次序把它写下来的，对不对？路加福音一开始他就只介绍提阿非罗大人怎么样好，然后呢，他讲到天使预告施洗约翰的出现，其他福音书没讲施洗约翰从哪里来，只是讲他的服事，他出来的服事，没讲到他的背景。他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是不是一个好的布道家，是吧？是还是不是？圣经怎么形容他？他出来传讲，他穿什么骆驼毛，吃的是什么东西，怪怪东西。但是骆驼毛我们现在不是说这 camel hair 是很贵哦，当时都不是的，但是这又臭又脏的东西，对不对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穿现在我们穿的 camel hair 的那个衣服哦，但是这是什么叫 camel hair 啊？就是有些冬天的时候有些外衣是毛的，是用 camel hair 做的，像一千块钱一件哦，啊，你知道，但是事实上不是穿这些东西的哦。但是他去宣讲的时候，他在旷野宣讲，但是全犹大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他哪里听他讲道，成功不成功？为什么他是怎么成功？为什么人他讲什么你们要会改，你们毒蛇的种类，他们简直在骂人啊，为什么他怎么成功？为什么人家听他讲？因为他是祭司的后代。那祭司大家不要以为这祭司整天是做校考的，这祭司有教导的功能，祭司要教导。好，我有机会再讲这个撒加利亚他是哪一亚比亚哪一班，这是什么回事，时间是什么时候上班，全都有记录，都很精彩的、哦、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他的教导是立位的后代，这是撒杜的后代，他是祭司的后代，他宣讲说人家听不听啊？听。耶稣为什么没有人听耶稣讲？因为他是木匠的后代，人家都不听来讲了哈。那这些成功神学在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的哈。如果你讲这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大学的教授来讲，绝对有人听。这里如果是大家讲，如果说我是那个耶鲁大学什么教授呢，我想在这里大堂都坐满了。好，开玩笑哈，绝对人数根本没问题啊。好，讲到的出生的事情，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第二章里面很详细的讲到他到圣殿里面受割礼。那这个如果你传统上面以为保罗是反对受割礼的话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回事？啊，很快结论就是说，保罗所反对的是外邦人信耶稣要受割礼，但是保罗说要不要受割礼？大家记住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决定以后想什么？外邦人信耶稣不用受割礼，对不对？把书信交给谁？交给保罗跟巴拿巴。 十六章一出去的时候，保罗到一个地方，马上跟谁受割礼啊？提摩太。保罗改变力强了吗？还手上面拿着一本一教会的书信，说外邦人信耶稣不受割礼，马上跟提摩太受割礼。保罗是错了吗？那使徒行传十五章是跟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保罗跟彼得冲突的哪一先知是大概是前头，先是跟彼得冲突，以后在这个耶路撒冷大公会议。那当时在写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还说什么？他说连提多我都不让他受割礼。为什么在十六章里面马上跟提摩太受割礼？两个都是姓提的、啊。对，为什么不跟提摩太，不跟提多受割礼，要跟提摩太受割礼？相差大概几个礼拜。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那大家记住，到今天犹太人看你是不是犹太人，不看你爸，看你妈。从哪里开始？也是从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当时候这些人回归回的人到耶路撒冷，娶了外邦的女子，生下的孩子只是会讲雅斯特话，不会讲希尼尼的话。从哪天开始，他们开大会攻击他们以后，就从哪一天开始，以斯拉跟尼西米的记录，从哪天开始，他们看你是不是犹太人，就看你妈，不看你爸，明白没有？所以为什么提摩太要说割礼？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啊。圣经这些都故事都要串起来的，都可以解释的。有机会再讲以斯帖记啊，以斯人家一般不把以斯帖记看好，但是也是错的啊。讲的是耶稣的童年，很清晰的讲啊。特别当耶稣进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个的西缅这个人。连着先到一个另外一个叫做哈拿这个女孩，那西缅的故事我们会找到。其实西缅呢是保罗的老师是谁？加玛列，对不对？西缅呢有可能就是加玛列的父亲。西缅的爸爸呢叫做希拉，希拉是犹在当时候在这个四百年战麦期的时候最出名的两派的学者出现，犹太学者，一个叫做希拉，一个叫做沙妹沙米。他们两个呢，你如果在这个故事我以后再讲啊，你让你明白这两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他们问耶稣的每一条问题都有背景的，就看你自尊是希拉的还是沙妹的。但是呢西缅呢，因为他们这个律法师呢，他们一代传一代，很奇怪。希料到现在他的解经解释的东西还在，加玛列所写的东西都在，唯有没有西缅写的东西，全部都没了。为什么？有一个可能性，因为西缅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在犹太的那边到一直以来他们一直都不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基督啊。这些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啊。讲到耶稣的童年很清晰的啊，讲到耶彼得打鱼，拿恩城寡妇的儿子，有罪的女人，医好患病十八年，患水骨的，接近十个大麻风的，最后去上耶路撒冷的教导跟比喻，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当耶稣继续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是在特别在这里哈，在十七章里面讲的，耶稣是走在门徒前面，连门徒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最后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走在门徒前面？那么就问为什么怎么奇怪呢？原来耶稣一般来讲根本是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教导他们。你看到田里面发白了和收割了，撒种的故事 耶稣是一路跟门徒一起走的，但是最后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时，他是走在门徒前面。耶稣说什么？大凡先知不应是在耶路撒冷外面被杀的，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要赶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受死的、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很特别，这里特别记载整些事情、哦、然后呢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觉得他很熟，但是没想到就是单单是在路加福音才有的，那这些都我们看到，诶，究竟在讲什么东西呢？特别呢，这三个的故事哈、哦，这三个故事呢是十五章里面很特别记载出来的。施羊之前，那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去查经说，应该是一次给我把它查完的，因为是你看到连中间的连接词是耶稣又说，耶稣又说。但是这三个的带出来的，这比如在这一章里面带出来的啊，这三个的比喻里面，它有一条线，这是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世界也快乐；有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里面前也快乐。这个孩子回来了，我们要欢喜快乐。讲到一个罪人得救的时候，天上地下。那个患者的情况啊，这个是一条线，我们要看出来啊。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比喻啊，是耶稣讲的，很特别。这单单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讲，那也很多时候我们去解经的时候，讲到人死后以后会碰到什么状况，大概可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在里面啊。讲到恳求，讲到这些哈，十个银这些都是在路加福音特别的东西哈。好，那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里面呢，很强调，大家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就知道讲的是圣灵的事情哈、啊，在路加里面出现十二次，那这十二次出现在哪里呢？都是讲到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二章，当耶稣一出现以后呢，就不讲圣灵了，很特别啊、哦。另外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出现41次，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在教会传统里面说使徒行传也是圣灵行传啊，这些数据里面可以跟我们证明啊，很清楚的讲到圣灵的工作。当主耶稣离开回到天上面去，第一章里面回去以后，圣灵降临以后，教会所面对的，教会所面对的事情，教会所的能力在哪里哈？本来是一批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可以站起来讲道，正道的时候，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哈。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又有23次讲到会堂。那会堂整个观念呢，是从哪里出来呢？会堂是当他们圣殿这个。他们被掳以后，他们这开始就开始有会堂的成立啊，是有10个成年的犹太人，他们就有一个会堂。大家记住会堂的观念，基本观念，有10个成年的犹太人，他们就啊，教会这个名字出现了20次。那教会原本的意思呢，就是 assembly， 就是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慢慢的这个成为一个专用的名词哈。那在很奇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信奉者道，这个道这个字呢，我等一下在最后一章在这个讲义里面呢，我就把它分析起来。这个是不一样的，在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没有用到的这个字眼。然后讲到基督徒这个字是提到2次，啊，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小基督对不对？Christian 就是那个 IAN， 就是一个属于小基督、属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好像基督一样啊。就是大家对我们，人家称我们叫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字的背后的观点在哪里。但是你像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因为回教徒里面的概念，基督徒就好像奥莱坞里面 这他们的观念就是奥莱坞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基督徒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上回教徒传福音，你说我是以撒，他们叫耶稣以撒的跟随者。好，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道这个字呢 ，odo 哈 ，odo 这个字呢，这一共出现呢，有十次。那但是这个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这个道有没有不一样呢？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两个字。那这个道，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是约翰在九十几年的时候开始，他要介绍这个神，才信这个神，来向这些做一个味道，一个为了真理来辩论的这个道的时候，他用这个字，为什么他不直接用神呢？为什么他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而且大家注意哦。Logos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节圣经十四节圣经，在约翰福音开始讲完以后呢，以后再没有用过了。Logos 在约翰福音里面再没有用的 Logos 这个观念，为什么呢？那这个要回到希腊人他们怎么看神？那希腊人对神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的神的观念是很像的。中国人看神是什么？啊，玉皇大帝，对不对啊？这些菩萨在天上面，还有最好笑的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这孙悟空，他是石头爆出来的嘛，跟天上面没有关系嘛。但是觉得我是也是一个花果山的大皇啊。我也应该有点地位嘛，所以他上到天上面去干啥呢？大闹天宫，怎么闹呢？最大的事情是做了一回是什么事情？偷了谁的东西啊？王母娘娘的蟠桃来吃，那个蟠桃是什么蟠桃啊？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吃了以后长生不老。那如果你追求长生不老的是表示你会死，对不对？那连皇母娘娘也会死啊，他才更需要吃这些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的观念，神会不会死？会死。希腊人他们对神的观念也是一样，其实神跟人都是一样，有会发脾气，有七情六欲。那 Hercules 大家知道 Hercules 是大力士啊， Hercules 是天地的儿子啊，是宿舍儿子啊，但是整天给宿舍来作弄他的。以前我是不看希腊的神话的，现在我要看了。为什么要看呢？因为这些希腊神话真正表明当时候初期教会他们面对这些从希腊这些希腊的近邻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把这个观念带进来教会，影响到教会的神学。你明白了哈、哦？所以呢，所以比如说我讲这个，我看一本圣经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做这个环球圣经是翻译圣经的哈、哦。我看一些圣经，一本圣经翻译的好不好？我看五节圣经，第一节我会看的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不能见神的形象，是在一切被造以先，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对不对？我在这念下去觉得保罗你讲什么东西啊？因为在对希腊人来讲，那很明显的哥罗西书是面对当时候教会面对的外面的神学，外面这些主义，有四个主义，在第二章里，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讲了四个主义，律法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跟这个禁欲主义，这是第二章里面所面对的四个主义啊。当时就人就是，光保罗说爱子是不能见着神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大的宣告。因为希腊人来讲，他们是二元论。什么是二元论呢？就是说灵是好的，物质肉体是不好的。尼托生讲一句话，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是二元论。 那如果神是完美的话，怎么会有形象呢？这是对希腊人就讲不通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十字架里面，在这个雅典山上面，他们讲到会复活的时候呢，那些笑他，因为你希腊人就说，他观点说，当神犯罪以后呢，就给人就打下来到人间，到世上面做人了。中国有没有这个观念啊？七仙女对不对？对吧？他就是犯罪这个变的人嘛。希腊人的观念都是一样。可是中国人，我们讲这个，大家开始明白。所以当保罗这样宣告说，神是不能看见的神，但是他的形象是耶稣。对希腊人来讲，是他想不通的，不能接受的东西。然后呢，这上面讲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还在以上都可以接纳。但是如果你单叫原文里面的这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是在一切被造以先是首生的话呢，这是很大神学的问题了。耶稣是不是被造的？不是啊。所以大家注意看圣经之后，这几个字放在前面放在后面都不一样，好，哦，只是翻译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解经的时候更加要注意，要不然解说经呢麻烦了。我禅道方牧师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他在教系统神学教这个教会历史是很小心，他怕我讲错以后呢，后来的学生里面出一个疑端出来呢，他就到天上去交账都麻烦了。我都同样一样，所以提醒弟兄姊妹，解经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解释，你讲错以后呢，到有一天到天上面去交账，你住的房子大小就很大的问题了啊，有没有住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约翰里面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在希腊人的观念上面是在这个世界永恒里，这个宇宙里面呢有一个的道，是这个道这个观念呢，跟中国道家的观念，不是道教，道教跟道家是两回事，道家的观念这个道很像啊。那这个如果要研究下去呢，是另外一个学问啊，另外一个学习啊。但是他说这个有几个道，他说所以他不用神的观念，因为神的观念对希腊人来讲，这个神跟我们一样都会犯罪，会发脾气，会作弄人，所以他特别用这个道这个字，这个宇宙里面最高的一个的能量，他就我觉得讲能量都不能表达这个道的那个超越的性啊。所以在里面讲这个道的时候呢，但是这个道跟使徒行传里面实际用这个的位这个道的时候呢又不又一样啊。等一下我看下去这个道是讲什么道，因为中文只是用道，所以这有点很麻烦啊。那这个道是什么呢？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都信奉要这道，他们这个道可以被人接受，是一个思维，一个思维方面，一个传授，一个可以教导，可以被接纳，但同时候也可以被拒绝跟诽谤的，所以其实蛮有一个人性化的这个道，这个Ordo 啊 ，the way 啊，这个道哈，这在最后一点里面你会看到哈，啊，这里哈看到啊，那在九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哈，保罗人向门徒口吐凶下的话语，去大祭司求文件给他，找到信奉者道的人啊，然后呢，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对这个西门，不是对这个叫什么巴耶稣啊，在讲的时候，你混淆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但是呢，这一个道这个字呢，我要回去再好好思考一下，它是唯用复数的 pro， 那么其他都是用单数的，唯有这里是用复数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腓立比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侍女啊，她说传讲救人的道 ，the way of salvation。那在十八章里面呢，他几人已经介绍了 the way of the Lord。然后呢， 亚居来把居来呢，把他接着把将神的道跟他讲的更加清楚详细啊。那这一个呢，儒家马上大家有问题了，究竟主的道跟神的道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只是他是单单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那这一些呢，我就要回去再好好再看一遍，再去查研究一下，究竟分别在哪里啊？啊，问大家一下哦，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出来去讲传讲什么？天国的道。路加福音呢，讲耶稣传讲什么？神国的道。那天国的道跟神国的道有没有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一样的话，为什么用不一样两个不一样的字眼？对，那为什么不对象不同，又用又不一样的字呢？因为犹太人不敢直称神，也不敢讲神这个字，所以他要讲天。所以马太福音是讲天国的道，所以不能讲神的道啊。这些你的对犹太教、犹太人一些背景的认识啊，好。再下去啊，诽谤这个道是给别人诽谤的哦。那十九章因为这个道所引起的扰乱不少，所以你知道这个道不是单单一个信仰，那是因为信奉者道的人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当时的世代。明白我讲这句话吗？这是讲到在哪里？在以弗所，对不对？因为信奉者道的人影响着整个的社会，以致这些做神像的人都生意都受到很大的亏损，对吗？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有没有影响？有吗？够不够？我每年都到中国大陆去服事哈。那最近五年，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看起来很震撼的哈。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嘛，对吧哈？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呢，在每一条街上面，都开始有一家商店叫做佛教用品的商店。啊，大家如果你回去中国，你会注意这回事，在这五年最近五年才出现的。然后你看带佛珠的人越来越多，最惨有一次我在等飞机的时候，在哈尔滨等飞机，那个飞机师进来了，我看我吓一跳，惨了，那个机长是带着一串又大的佛珠，我说靠佛珠来保他平安，我靠谁啊？我靠耶稣还好一点。你看你注意一下，你回到国内，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人，很多大姐是佛珠，为什么？Helen 是很聪明，这个是时事的批判专家。但是记住，佛教其实是无神论的。佛教到最高峰的时候，进入到涅槃。涅槃是什么？无知无觉，人死与灯灭，这是佛教最高的一个的信仰。这些拜偶像的、轮回的，其实是个很低层的信仰。其实佛教最高的点是人死与灯灭，无神论。跟共产党的思想配不配？绝对配。但是很可惜，他们不知道神的是他们的眼睛都是眼睛瞎了。你知道佛教跟共产党、共产主义放在一起变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你还记得啊？法轮功，中国大陆最怕是法轮功，但是鼓励人去信佛教的话。法轮功的李洪志就是退休的党员，去练气功，再变这个法轮功出来。所以大批的这些信佛教的党员，结果就变得法轮功。这是求神给他们有智慧看到这一点啊。好， 保罗就是讲，对啊，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啊，OK， 好，有一件事，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那腓力士说本来晓得这道，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道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怎么回事？腓力士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也是总督。他看到信奉这道人的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问我们：今天我们信奉这道，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怎么回事啊？那所以初期教会的神学呢，他们就是很基本的说，耶稣是希伯来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救赎主，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信他的，因他的名字的生命。他们上次在殿里面、会堂里面、家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而且他们加倍的敬奉善于教导的人啊。整个中国教会，我特别把这个写出来，是中国教会要学习的啊。中国教会一般来讲，做传道人呢，是你不用给他了，让他学习靠信心来去再去活吧啊！但圣经教导是什么？牛在床上面踩骨，不可以笼住他的狗。有谁当兵是自带粮饷啊？中国教会不但是中国大陆，在海外的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学习差得很远很远很远。比起掰饼，房屋公用，活出基督的样子，结出果子，并且关心别人跟别处的需要，得到外人的尊敬。解释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因为这样做，人家看他们，就叫他们叫小基督。垂荣圣灵的带领，看到神所赐的恩典，就心满心高兴。也是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巴拿巴，啊，他就看到的时候，大家注意一项事情：如果我们去，很多时候你去一个教会，去到一个地，你看的是什么？这个教会的不是，还是这个教会的不好，还是好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嘴巴在讲话。你看这个牧师，秃头的牧师还在讲话，那这个牧师怎么也不好，这个传道怎么不好？但是看到巴拿巴，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个好人。他去到的时候，他看到是神的手，神的恩。然后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你是给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的人，让我们看我的眼睛，把我们的眼光调过来啊。他们在迫害当中是专心传讲主的道，随走随传的，对吗？在迫害赶走了，离开耶路撒冷了，被人赶出去罗马了，他们是随讲传福音啊。所以传福音宣教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不是说有大使命，就是说哦，我们教会做大使命啊，不是，但是这个是很实在的。他们随到哪个地方去传讲啊？所以我有一篇道是讲的是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这些出去传讲的人，每一个都是无名的传道者，到哪个地方就传讲，到哪个地方去传讲，然后呢，他们等候主的再来。说在我自己的领受里面，这个观念就是说，初期教会他们没有建造大教堂，他们是在家里面聚会，随时传福音。这一个的模式跟中国的教会，特别在 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很像。外面传道的迫害，但是甚至传道人被关，教堂被关门，但是从在解放的时候，基督徒人数60几万，不到100万。到80年代的时候，开放的时候，中国是有8000万的信耶稣的人。这是让我们去思考，他们整个教会的模式就跟这里所讲的一样。所以《使徒行传》有没有结束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继续讲到是圣灵的事工，圣灵的行传，但是神心意里面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使徒行传》，有人说《使徒行传》教会太原始了，太 primitive 了，我们要建大教堂才算数。使徒行传教会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好，时间过了哈，45分钟哈，所以大家可以有些问题哈。那这是这个路加跟使徒行传，如果真的好就去研究的话呢，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很大的题目。而且现在在华人的神学书里面还没有人提到这回事。曾士翰他刚刚来，他又有写一个路加使徒行传，但是他讲的里面的人物没有从神学的角度来去把它调。就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资料，他们为什么有这些耶稣的教导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耶稣所行的东西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这个是保罗他要讲什么东西呢？不是路加讲，我是说圣灵透过保罗要在讲什么东西呢？这是我的思考因为对路加福音是保罗所写，保罗的讲章这个观念呢，在现在在西方的神学界里面还不能接受，而且他们是很西方神学，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地方呢，是有些固定的东西他们跑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特别是东方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思维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会跳出来，可以回到圣经神学里面所讲的东西。因为西方神学里面他们有一些框框，他们跳不出来的，很难跳比如说最近有大家听过保罗新观，一听到保罗新观，人们马上说这是新派，我说绝对是错误，你还没有判清楚什么叫保罗新观。我到北京去有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马上就有个教授，他是这个某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说你所讲的保罗新观真是我们要听的。有个弟兄问我，你是不是那个极端的保罗新观的支持者 ，radical NPP？ 我说不是，我应该是 proper perspective of 保罗正观。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些西方的学者对保罗，因为特别大家如果去看有本书，如果你真是对要研究圣经的话呢，有本书一定要看的，叫做 Roman Debates， 中文翻译叫做比战保罗，这本一定要看。因为呢，他是把传统下面过去500年里面怎么把保罗看错的原因在哪里。很不幸的原因是在马丁路德，大家觉得马丁路德是改教，没错，他做这个改教是对，但是他在解经上面，学者都发现他是把自己等于保罗一样，不是把保罗放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所以说在解经呢，他就认为保罗是反对律法主义。所以他把律法主义等于天主教这一个这个赎罪祭的赎罪券的这个系统，把它放在逆溃，是把它放在等于。那这如果是等于的话呢，你很多东西是看到有偏差的地方所以这个在 研究罗马书里面呢，大家注意有一个 term 叫做 Lutheran Paul， 路德的保罗，是有偏差的地方啊，很搞笑啊，现在在1982年代的时候，世界的路德宗就开除马丁路德的会址。主要原因是他们要跟天主教符合，天主教说除非你们放弃马丁路德神学，所以嘛，这路德是现在的Lutheran Church 呢，里面是没有 Luther 这个人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好笑的东西啊。好，大家没有问题哈，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今天的资料很多哈，这会有我怕如果讲得太快，就是复杂一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问一些问题啊。啊，大家记得哈，圣经在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摸死尸以后呢，那所以有人是讲说哈，有人解经，我大概不记得应该是谁，应该是 Carlson 还是谁，所以说保罗呢白天呢就好像这个海边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海边的臭皮匠西门一样，就白天呢去摸几些动物的尸体，晚上呢就去教书。我这个是错都不错，因为你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旧约讲这个摩西五经其实在利未记里面讲清楚，你摸死尸以后你就不洁净到晚上。如果你有机会到犹太人去会堂，特别是你去看他们怎么去敬拜的时候，他们是把摩西五经是放在床上面一个箱子里面，你每次去的时候呢还去要带盖着头唱那个什么 Israel， 以色列也听啊，也啊带着唱，还有要闭上，然后有人很尊敬的把它抬出来，抬出来以后呢，还绕长一圈，每个人看见的时候就拿自己的圣经给它轻轻的再碰一下，不敢直接碰哦，还要拿一项东西来碰的。你知道对这个摩西五经这个 Pentateuch 那个尊重。很尊重的，如果保罗去摸死尸以后晚上去摸他的话，绝对不可能的，是完全跟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对这个神的话语呢尊重，是完全是 is contradictory。 脸也可以摸，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但是抬的应该是男生的，不是女生的，太重了，很大的卷啊！就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看看犹太人的敬拜啊，特别是有些是叫做 Messianic Jews， 你去看看。那他们也蛮欢迎我们这些外邦人去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洁净啊。我没带过来，我不是。那导到接近你，我也是。
他是到处去传道嘛，他一路走，一路就是拿着那个金杖的，就那个祷告金的机器，就一路传道，一路来接这个祷告金。我是在那里听那个拉口讲的。
祷告机呢是下面呢有613条罪旨，就是他们说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有613条来守，他就每天都摸着摸着摸着，就记住要这样做。
所以呢，就是来祷告呢，他们就把那个机呢铺上去
带上，
就好像进了去那个会幕那里，
会幕里面去，对对，这个是啊，
就是他的就是帐篷是这样子。
帐篷是织的，不是用动物的皮做的哈。啊，我们有机会天冷跟我们一起去。你看到在这些当地的土人，这些 Bedouin 啊，这些当地的土人，他们是住在旷野的。要不是住在以色列那地方很特别，鼓励大家去看，你会发现很多山洞。牧羊人是住在山洞的。 甚至耶稣出生的时候，加百农他们也是住在山，在洞里面的。然后呢，如果他们执政要搭帐篷的时候呢，帐篷是用他没错，他们会用自己的牛皮、羊皮，很便宜，他不会去买太贵，跟中国人一样，捡回来东西还比较买东西还好一点哦。那我有一次，我感谢神就带领我到这个满洲里去，那这当地弟兄带我到一个蒙古人住的。对，游乐场里面去哈、哦，那刚刚有人呢就要吃羊啊，看到他们有批羊，哎，再看他的羊呢是怎么样，就是被杀的时候，这没有也吭也不吭一声，他们把一只羊抓来，把它绑住一条，好像这个这些这样一条的椅子上面摆过来，四个脚绑在一起来，割一下把它吊起来。流血了，血盆全部放在地上面去，跟圣经所讲一样，血不合适要放到地上面去。好，然后呢，他们很快哈、哦，把这后脚吊起来，然后呢，用刀子把这割一刀，这里四个脚割一刀，上一下整个牛皮羊皮都拉下来了。